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军中事哪有是非，功与过视若流水。飞鸟尽，良弓有救，福来急，祸也紧追。
平定宁夏叛乱的进攻开始了。当所有的叛军都集结在北关，准备玩最后一把命的时候，我却忽然听到了背后传来的呐喊声。李如松这次也豁出去了，亲自登云梯爬墙，坚守了几个月的城池就此被攻陷。紧跟在李如松身后的正是马贵。看着这个小自己一茬的身影，他已经心服口服。他此刻真正认识了眼前的这个人，这个被称为纨绔子弟的家伙。他知道此人的能力深不可测，此人的前途不可限量，他愿步其后尘。麻贵不会想到五年之后他还真正的就步了李如松的后尘。眼看明军入城，叛军们慌不择路。要说这拔败还真不愧是首领，比小兵反应快得多，一转手就干掉了自己的两个下属，并且召集其余叛军找李如松谈判。大意是说呢，我之所以反叛是受了这两个人的骗，现在看到你入城已经悔过自新，希望给我和我的家人一条活路。李如松想了一下，好啊，放下武器就饶了你。拔败松了口气儿，投降了。延续几个月的宁夏之乱就此画上了句号。由于其规模巨大，影响深远，史称万历三大征之宁夏之乱。当然关于拔败的结局呢，还要补充一句，史料上是这样记载的，尽灭其族。这正是李如松的风格，投降，你早干嘛去了。对李如松而言，万历二十年实在是个多事的年份。刚刚解决完宁夏这摊子事儿，他就接到了宋英昌的通知，于是提督陕西就变成了提督辽东，凳子还没坐热就掉头奔日本人去了。其实说起来，李如松并不是故意耍大牌，一定要宋部长等。之所以拖了几个月，是因为他也要等。事实上，所谓辽东铁骑并非由李如松一人指挥，而是分由八人统领，参与宁夏平乱的只是其中一部分。而这一次呢，李如松并没有匆忙出发，在仔细思虑之后，他决定召集所有的人。战争的直觉告诉他，在朝鲜等待着他的将是更为强大的敌人。作为大明最为精锐的骑兵部队，辽东铁骑的人数并不多，加起来不过万人，分别由李成梁旧部、家将、儿子们统管。除了李如松有三千人外，他的弟弟李如梅、李如珍、李如吴以及心腹家丁祖成训、扎大寿等都只有一千多人。所谓浓缩的才是精华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除了等这帮嫡系之外，还要等杂牌。奉宋英昌的命令归其指挥的还有全国各地的军队。自万历二十年八月起，冀州、保定、山东、浙江、山西、南直隶各军纷纷受命向着同一个方向集结。万历二十年十一月，各部队会师辽东，元朝军队组建完成，总兵力四万多人，宋英昌为经略，李如松为提督。部队分为三军，中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杨元，左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李如柏，右军指挥官为副总兵张世爵，所到将领各司其职。简单的说起来，大致是这么个关系：宋英昌是老大，代表朝廷管事儿；李如松呢是老二，掌握军队指挥具体战斗；杨元、李如柏、张世爵呢是中层干部，其余都是干活的。仔细分析一下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安排别有奥妙啊。 李如柏是李如松的弟弟，自然是嫡系。杨元呢，原任都督佥事，却是宋英昌的人。李世爵虽然也是李如松的手下，却算不上铁杆。左中右三军统帅，实际上也是左中右三派，既要给李如松自由的打仗，又要让他听话不闹事，费尽心思搞平衡，宋部长着实下了一番功夫。但实际操作起来，宋部长才发现全然不是那么回事。按照明代的说法，李如松是军事主官，宋英昌是朝廷特派员。根据规定，李如松见宋英昌时必须整装觐见并主动行礼，但是李如松呢，性情不改，偏不干。第一次见宋英昌时，故意穿了件便服，还主动坐到了宋部长的旁边，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呢。宋英昌当然不高兴了，但是局势比人强啊，谁让人家会打仗呢？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对领导都这个态度，下面的那些将领就更不用说了，呼来喝去那是家常便饭，对人总是爱搭不理。连他爹的老部下扎大寿找他聊天，也是有一句没一句，极其傲慢的。但是他的傲慢终将收敛在某个人的面前。万历二十年十二月，如以往一样，在军营里骂骂咧咧的李如松等到了最后一支报到的队伍。这支部队之所以到得最晚，是因为他们的驻地离辽东最远，但像李如松这种人没事也闹三分，只有别人等他，哪有他等别人的，那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按照以往的惯例，迎接这支迟到队伍领兵官的，那必定是李如松如暴风骤雨般的口水和呵斥。所以有着丰富被骂经验的诸位手下都屏住呼吸，准备看一场好戏了。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好戏没有上演，并且充满了戏剧性。充满找茬欲望、一脸兴奋的李如松竟然转性了，他不但没有发火，还让人收拾大营准备迎接，看得属下们目瞪口呆。这一切的变化是从他听到那位领兵官名字的那一刻开始的。那位首领的名字叫吴维忠。吴维忠号云峰，浙江金华义乌人，时任浙江游击将军。这个名字并不起眼，这份履历也不辉煌，但是你只要看看他的籍贯，再翻翻他的档案，你就明白这个面子李如松是不能不给的。简单的说吧，二十多年前李如松尚在四处游荡之际，这位仁兄就在浙江义乌参军打倭寇了，而招他入伍的人就是戚继光。李如松不是不讲礼貌，他只是对他看得起的人讲礼貌，戚继光那自然是其中之一了。更何况他爹李成梁和戚继光的关系很好啊，对这位偶像级的人物，李如松一向是奉若神明啊。作为戚继光的部将，吴维忠有着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，而且他大半辈子都在打日本人，应该算是灭倭专家，对这种专业型的人才，李如松自然要捧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吴维忠还带了4000名特殊的步兵，戚家军。虽然戚继光不在了，第一代戚家军要么退了休，要么升了官，但是他的练兵方法却作为光荣传统流传下来，一代代相传，大致类似于今天的钢刀连和英雄团。这4000人就是戚继光训练法的产物，时代不同了，练法还一样。摸爬滚打，吃尽了苦，受尽了累，练完之后就拉出去搞社会实践，打倭寇。虽说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已经不存在了，但毕竟当时日本太乱，国内工作不好找，所以时不时呢，总有一帮穷哥们呢跑过来抢一把。而戚家军的练兵对象也正是这批人。于是在经历了长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锻炼之后，作为大明帝国最精锐的部队，打了十几年倭寇的第二代戚家军将前往朝鲜，经历一场他们先辈曾经苦苦追寻的战争。因为在那里，他们的敌人正是倭寇的最终来源。和吴维忠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骆尚志。 骆尚志，号云谷，浙江绍兴余姚人，时任神机营参将。这个人用一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猛，用两个字呢，那就是很猛。据说他履历惊人，能够举起千斤，号称骆千斤。虽说夸张了点，但骆尚志确实相当厉害。他不但有力气，而且武艺高强，擅长剑术，一个人打上个七八个人那是不成问题。而不久之后呢，骆尚志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人物。除了精兵强将以外，这批戚家军的服装也相当有特点。根据朝鲜史料记载，他们统一穿着红色外装，而且身上携带多种兵器。当然了，这些都是鸳鸯阵所必备的装备。放眼望去，这帮人马十分的显眼。这也是个怪事啊，打仗的时候显眼实在不是个好事儿。比如当年曹操曹孟德同志割须断袍，表现如此低调，这才保住了一条命。但是之后的战争过程为我们揭示了其中更加深刻的原理，那就是低调是属于弱者的专利，在战场上的强者从来都不需要掩饰。至此，大明帝国的两大主力已经集结完毕，最优秀的将领也已到齐，一切都已备好，摊牌的时候到了。可是在这出发的前一刻，一个人却突然闯入了李如松的军营，告诉他不用大动干戈，仅凭自己的片言之语就能逼退倭兵。这个人就是沈维敬。虽然宋应昌严词警告过他，也明确告诉了他谈判的条件，可这位大混混呢，却像是混出了感觉，不但不回家，却开始变本加厉，频繁地奔走于日本与朝鲜之间，来回地搞外交。当他听说李如松准备出兵的时候，便匆忙赶来，担心这位仁兄一开战会坏了自己的和平大业，所以一见到李司令员便拿出了当初忽悠朝鲜国王的本领，描述和平的美好前景，劝说李如松同意日方的条件。在他看来，这是有可能的。沈维敬唾沫横飞地讲了半天，李如松也不回答，聚精会神地听他讲。等他不言语了，李如松问，说完了吗？哎，说完了。说完了就好。只见李如松一拍桌子，大喊了一声，抓起来，拉出去砍了。沈维敬懵了，他并不知道李如松对于什么所谓的和平使者只有一个态度，拿砖拍死他。老子手里有兵，杀掉他们就好，谈判笑话。眼看着这沈大忽悠就要完蛋了，这个时候一个人站出来说话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应试，应试呢就是应试教育的应试，但他还真不是应试教育的产物，他时任参谋。眼珠一转，拦住了李如松，对他说了一句话。随即李如松也改变了主意，于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沈大忽悠保住了自己的性命，他被拖回了军营，软禁了起来。李应试的那句话大致可以概括为八个字，此人可用，将计就计。具体来说，是借此人假意答应日军的条件麻痹对方，然后发动突袭。事之已动，立其静而有主，易动而训，是为暗度陈仓。万历26年12月26日，李如松率领大军跨过鸭绿江。朝鲜国王李炎站在对岸，亲自迎接援军的到来。被人追砍了几个月，又被忽悠了若干天，来来往往就没见过实在的，现在他终于等到了真正的希望。但是柳成龙却不这么看，这位仁兄还是老习惯，来了就数人数，数完后就皱眉头，私下里找到李如松，问他，你们总共多少人呢？李如松回答，4万有余，5万不足。柳成龙不以为然了，倭军近20万，朝军已无战斗力，天军虽勇，但仅凭着4万余人，恐怕无济于事啊。要是换在以往啊，碰到敢这么说话的， 李如松早就抄家伙动手了，但毕竟这是国外啊，要注意政治影响嘛。于是李大少强压火气，冷冷地说出了他的回答：阁下以为少，我却以为太多。哎，柳成龙一声叹息，在他看来，这又是第二个祖承训。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更让柳成龙认定李如松是一个盲目自信、毫无经验的统帅。作为李成梁的家丁，祖承训身经百战，一向是浑人胆大，但自从战败归来，他就一反常态，常常对人说日军厉害，具体说来是多以兽皮鸡尾为衣饰，以金银做傀儡，以表人面及马面极为害意。类似的话还有很多，那意思大致就是日本人外形奇特，行为诡异，很可能不正常，属于妖怪一类，没准还吃人肉呢。应该说这种观感还是可以理解的，战国时期的日本武将啊，都喜欢穿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，比如黑田长弓，每次打仗都戴着一顶锅铲帽，形象就像锅铲一样。而福岛正则呢，帽子是两只长牛角，类似的奇装异服还有很多，反正是自己设计，要多新潮有多新潮。第一次见这副打扮吓一跳，那是很正常的。但是没过多久，祖承训这种妖魔化日军的行为就停止了，因为李如松收拾了他。虽然祖承训是他父亲的老部下，虽然祖承训从小看着他长大，虽然祖承训也算是高级军官，但是对于李如松而言，这些似乎并不重要。祖总兵被打了二十军棍，并被严厉警告，如再敢妖言惑众动摇军心，那就要砍掉脑袋。这倒也罢了，问题是李司令员不但容不下妖言，连人言也不听。祖承训几次谏言说日军士兵勇猛，武器独特，战法奇异，不可轻敌，李如松呢却丝毫不理。看到这幕似曾相识的景象，柳成龙彻底绝望了。他曾私下对大臣们说，提督不知敌情却如此自信轻敌，此次是必败无疑了。而拜祖承训的宣传所赐，许多明军将领也对日军畏惧有加，毕竟都没见过嘛。李如松却又狂得冒烟，对日军不屑一顾，很有点盲目自信的意思。总而言之，大家心里都没谱。只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的真相。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，李如松却依然清楚地记得，二十多年前，在一个又一个深夜，那个落魄的老人站立在他的身边，耐心地告诉他所知道的一切。这些人从哪里来，来干什么，他们的武器战术，他们的凶狠残忍，以及战胜他们的方法。然后他就离开了自己。很多年过去了，那个人的一切却始终牢牢地铭记在脑海之中，他的博学、教诲和那沧桑期望的眼神。今日我所传授于你之一切，务必牢记于心。是的，我记得这所有的一切，二十多年之中一日也不曾忘掉。这一刻我已等待了太久了。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四，在无数怀疑的眼光中，李如松带兵抵达了安定馆。在这里他见到了前来拜会的日军使者，但是这些人既不是来宣战的，也不是来求和的，他们只有一个比较滑稽的目的，请赏。李如松的计策成功了，在他的授意之下，沈维敬派人向小西行长报信，说明朝同意和谈条件，此来是封赏日军将领，希望做好接待工作云云。要说这日本人有时候还真是挺实在的，听说给赏钱的来了，小西行长十分高兴，忙不迭地派人去找李如松。一般说来啊，办这种事儿去个把人也就够了， 不知是小西行常讲礼貌呢，还是穷疯了，这次竟然派了23个人组了个团来拿封赏。顺便说一句，这里的数字源自我们所查到的兵部侍郎宋英昌的奏书，但据明史记载是20个人，而且事后剩余的人数也不同。这也没办法，明代史难就难在史料太多，这本书上这么说，那本书上那么说，基本上就是一笔自相矛盾的烂账，类似情况多如牛毛。这23人到来的时候，李如松正在大营里，他即刻吩咐把带头的几个人请到大营，他马上就到。马上的意思呢，就是很快，当然也是还要等一会儿的。出事儿嘛，也就是这一会儿的事儿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明君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孝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